弟兄姐妹，新年好！一眨眼，我们就进到2019年。我想年底我们要迎接圣诞，一直到年底我们要迎接新年，我们都带着一种的期待。圣诞节，如果你去逛街，去 mall。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灯饰，也可以听到很多的音乐。要迎接2019年，特别我们在以前在东海岸住的时候，一定是盯住那个电视，看着 Times Square 那个 countdown 算下来，那个球落下来，然后它落到地上的时候，大家都 Happy New Year。 可是我很喜欢这个图画，2019年那个零它是一个钟，你看到我们每过一年，这个钟那个针又往前走了一段，你心中有什么的感想？我记得我以前提过，有时候我会提醒自己，如果以一个人他的寿命是80岁来讲，特别男人差不多就是这样平均，女人会长寿一点，上帝不公平。不过我们男人只可以认命，啊，如果是80岁，那我去年的时候，差不多已经是黄昏7:10。过了一年，我现在是已经是晚上7:30了。晚上还有多长的日子，我们不知道。也许上帝会给我们超过12点，也许上帝在12点之前就把我们接去。我们带着什么的心情？有一些人总是面对死亡，心中有一些忐忑不安，因为这个是没有经过，也不知道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将来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圣经里面给我们信主的人，那个是我们荣耀的一刻。可能因为当牧师当了15年，进出医院也很多次，所以慢慢对于碰到死亡好像就没有年轻的时候那种的沉重。如果你现在问我的话，其实我非常的期待12点钟的来临，我真的很期待12点钟的来临。好像保罗所说，见主的面，回到主那里是好的无比。但是每一个人有他，我有我们自己的生活的情况，如果你的感觉不一样，没关系，感觉是非常复杂的。但是年日就会一天一天的过，我们见上帝的面越来越近，最终的话，圣经讲得很清楚，我们要在神面前交账，到底过去80年、100年你为我做了什么的事情。不过呢，这新的一年我们也是，去年的我已经预告了，我们就会看约翰福音。我就希望跟大家差不多用3年的时间来看约翰福音。既然是新年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也很喜欢用灯谜。我就发现我给的灯谜如果是图画猜一句话就很难，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说很难。那但是呢，如果用一些字来猜一个东西，好像大部分的人都比较喜欢，也可以猜得到。那我今天呢就用这个方式，如果你知道那个谜底的话呢，请你举手啊，不要讲出来，让别人都有这个机会，啊， 第一个，千根线、万根线落到水里就不见，举手。哦，只有几个人啊？知道的人举手。哦，只有几个人？那也许杜妈妈，你说你的答案。啊，下雨哈、啊，对，其他人都是下雨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是雨哈、啊，啊。那我画这个图画呢，是 distract 大家的哈。那下一个，第二个哈啊，有声无声大名流，一发脾气人就愁，皇帝神仙管不住，海角天涯任意游，有谁知道？后面有人举手，只有一个人啊。哦、oh, ，OK， 后面的是 Grace 是不是？打雷哦， oh, 这个不对，起码出谜的人啊，不是这个答案。我想打雷，因为发脾气啊，会想到打雷也是啊理所当然的。OK， 不是他，起码出谜的人，有没有别的人？哦、oh, ，对，你说，风，对了哈。啊，这个是风，特别是海角天涯任意游，啊，那个是风，什么都管不住啊。不过打雷，我想也很合理就是了，特别第二句话，那风吹起来发脾气，其实也挺可怕的，啊，如果我们在台湾、香港住过台风的话呢，就知道，啊，前两天那个上饭市的风也挺厉害的，啊，好，第三个，像糖。不甜，像盐不咸，冬天飞满天，夏天看不见，谁知道的？知道不要说出来，刚才已经讲好了哈，最后一个，知道不要讲出来啊，让别人都有机会。啊，这个雪哈，是最后一个，来到屋里，赶也赶不走，时间一到。不敢就会走、啊、有人举手、是 Christiana 是什么影子啊？你看到这个图片啊？不是啊？还有谁对这个陈是陈弟兄吗？时光啊，光啊，可以了哈、啊，应该是阳光啊，因为只是光的话可以电筒的光啊，但是是阳光，时间一到不赶也会走，啊，那这个谜呢，严格来说现在的话呢，也不全对，因为你可以把窗关起来，有一些窗帘呢还是非常强啊，可以里面完全是黑暗的啊。以前中国的话呢，大概没有那么好的窗啊，赶也赶不走，但是时间一到你不赶。他也会走。我通常猜谜，一方面是猜谜，但是呢，通常也会找一些谜跟我们讲到是有关系，帮助大家有印象。其实，在神的国度里面，主耶稣要来，赶也赶不走。但是时间一到。他不敢他就走，你要抓住他你也抓不住。主耶稣就是这样，他2000年前就来到这个世界，来到的时候你赶他也赶不走，他就是到处的传，可是过了33年，传到3年之后，时间一到钉十字架，不敢他都会离开。我们看约翰福音，整个的焦点就是看耶稣基督。我们看到他怎么样来到这个世界，赶也赶不走。但是我们人一定要把握机会，不然的时间一到，他就离开了。主耶稣在传道3年，刚才我已经说，我们大概就用3年的时间一起来看约翰。福音，我也是分开不同的小段，约翰福音我分开10个 小段。第一个小段，我给他的这个题名叫做“生命之道”。但是在这十个小段里面，有一个大的标题，这个也是我们陆陆续续三年里面，特别讲到约翰福音的时候，我希望大家都会记得：耶稣世界的盼望。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，无论是政治方面、经济的混乱、战争，世界上面有没有盼望？有，唯一的盼望是在耶稣那里。这个是上帝告诉我们的，耶稣是世界的盼望。在别的地方，你可能有暂时的盼望，但是不可能有永恒的、永远的、持久的盼望。然后第一个小节就是讲到生命之道，讲到主耶稣要来临。约翰福音一共有21章，就好像如果有一些人喜欢看书、看小说、章回，那有些时候呢，100章、120章，倚天、桃龙记等等。圣经里面有21章，它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是一个音乐一样，他会给一个 overture， 他会给一个前奏。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经文，约翰福音1章1到18节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前奏。那我就给大家另外两个谜，大家可以看到有两个喇叭啊，这个也是猜谜啊。等会哈，我就请这个放幻灯的点左边一个，你们猜什么呢？猜是什么音乐？它的 overture， 它的前奏。如果那个前奏写得好的话呢，就是把听众引到他后面音乐里面要带来的。有一些是轻快，有一些是庄严。那大家可以听，如果你听了之后你知道，我们先这样说好了，如果你听过你就举手啊，如果你不单只听过你知道是哪一个音乐的就举两只手，可以哈。 OK， 那我就请后面来放左边的那一个，大声一点，有人举手哦，这边有人两只手了。 OK， 那边两只手，还有没有人？后面也有两只手。哇，其他没有那么多人啊。OK， 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就 停一下。哦，那我请这个 David 告诉我们是什么前奏。Messiah， 韩德尔的弥赛亚曲。OK， 你听到它是 bum bum bum。砰砰，好庄严的，就要描述弥赛亚的来临。我们听另外一个，啊，也是一样。如果你啊听过那个，你就举你的右手；如果你知道它从哪里来，你就把左手也举起来，后面点一下右边的。多少人？也有人举了两只手哈，还有没有？有些人听过，不知道从哪里来。OK， 我们停一下。好，我就看到啊，这个 Victor 啊，两只手都举了，那个是什么？啊 ，Carmen， 对对对哈 ，George Bizet， 他的 Carmen 交响乐哈 ，Overture to Carmen， 大家可能很多啊，电台有时候喜欢这个音乐，你一听到这个节奏，你就知道啊。快要来了，好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看一下今天这段经文到底是像 Messiah 弥赛亚很庄严的推进来呢，还是像这个 Carmen 的 Overture 很激动的进来。 我们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分开三个小段。第一个小段我们就讲到道就是神，第二个讲到光，那光是真光，最后讲到是那个是独一的儿子，都是讲到同样一位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我们一起来读第一、第二节，准备来。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这一段经文大家都应该很熟。我们受洗班，我们也讲过这一段经文，一定会讲的。马太福音讲到主耶稣来的时候，是讲到他在马槽里面有三博士过来把礼物献给耶稣。路加福音讲到耶稣诞生的时候，是讲到远方野地里的牧羊人，一个是世界里面最有地位的人博士，另外一批是世界里面最卑微的人牧羊人，他们都来朝见主耶稣。但是你就注意到马可福音讲耶稣来的时候好像什么都没提，没提到博士，也没有提到牧羊人，因为马可福音要给读者知道的这位弥赛亚他是一个仆人，所以仆人的话不用讲他的出生，一开始很快的就讲耶稣出来传道。约翰福音要描述的耶稣不单只是君王，他是神，所以这个的 overture 一开始他就说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有一些人说耶稣是低于上帝，如果大家有一天离开三藩市，离开经文教会要去找别的教会的话，你一定要看清楚那个教会对于耶稣的定位是什么样。有一些教会就说耶稣比上帝低一等，那个教会你不要去，因为不合圣经的教导。约翰福音就说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如果这个还不够清楚的话，他就说这道太初与神同在。我们都知道新约是用希腊文所写的，希腊文这个道这个字就是 logos， 英文的话翻成为 word， 因为是道一句话，英文的话呢就把它大写一个 w。 但是绝大部分如果只是有英语的背景的话，其实是有一点莫名其妙。中国人看到这个道的字体会比较深，因为我们有道教这个背景，道可道非常道啊，我们都觉得一听到道就是很妙很高深的一个东西，所以中文的翻译非常好。希腊文呢，希腊文用 logos 这个字跟我们中国人对于道的理解有一点的接近，所以换句话，这个是我们中国人有的优势来理解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。希腊文这个 logos 这个字也演变成为英文常有的字，任何一个字如果后面是 logy， 那个就是从希腊文同样的字根，我们就可以想到 biology， bio 就是 生物，所以呢 biology 是生物学啊。你可以还想到其他的，另外 如果那个字是开始是 LOG， 那个字也跟道有关系，有人想到是什么字？ Logic， 逻辑，逻辑也是跟这个希腊文这个 Logos 这个字是同样一个字根。无论我们想到是逻辑 logic， 或者说一个学术，或者说中文里面的翻译是道，就可以想到一个非常高层次的一个东西。这里就说太初道就已经有了，然后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他把这个道跟神打了一个等号。然后第二节他进一步的说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。所以如果有人读到约翰福音这里还说耶稣比上帝低一层次的话，我就不晓得他们的解经是怎么样解。但是在这个 overture 不单只一开始的时候就说道在太初已经有，他跟神同在，他就是神，然后进一步的就说出来，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，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后面呢有一个凡被造的，这个是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。如果你还是用这个和合本的话呢，这个次序倒过来一点，应该是这样念：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，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这个读起来比较顺。那为什么和合本修订版要把它改呢？而且改得不顺，原因是在原文里面这个次序是这样，是这样，所以读起来的话呢，反而和合本修订版不容易懂。不过呢，我们看它前面两句话，一个是正面在讲万物都是借着那个道造的，反面讲没有一样不是借着这个道造的，所以包括所有的了，正面负面都讲。那如果我们这样理解的话，既然是万物，既然是没有一样，那就包括你跟我在内。今天我们能够在三藩市在金门教会这个地方坐下来敬拜上帝，我们怎么来？我们一般是想，哦，爸爸妈妈亲近，他们就生了我们，这个当然是对。但是圣经里面呢，给一个更深远的一个答案，万物所有都是借着他造的，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我是研究科学的，我是非常尊重科学，因为科学 这个学问有它的条理，有它的规则。我也会非常的尊重科学里面做出来的结果。从中国大陆长大的就会把进化论当作是科学，他们有提出很多的证据。进化论简单来说就是生物会有变化，然后呢从低等的生物会演变成为高等的生物。在我们这个全盘否定进化论之前，起码我自己的理解，我觉得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退后一步。生物会变化，其实我们是可以在实验室里面看得到的，不要随便就说不可能。但是比较不容易看到的是变化的幅度，是可以从猴子变成为人吗？是可以从单细胞演变到一个非常复杂的人吗？我本人还是会打一个很大的问号。 在这个打一个问号之余，更重要的是进化论背后就说，因为物竞天择，所以呢生物就会从低等的生物变成高等的生物，而且背后没有上帝的旨意在当中，这个我就完全不能够接受。什么都是演变的，没有上帝，不需要上帝，我们不能接受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万物都是藉着他造的，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，讲得很清楚。所以这种的想法就跟圣经明显的有矛盾。但是如果一个比较客观的进化论家，他没有排除神在最后的安排，他只是说有一些生物当中有一些变化，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接受，起码我可以接受某一种程度。科学本来就是按照一些物质物理的规律他们来推论，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科学没法子做科学，他们一定要把这些外界进来的那些力量完全放在一边，这个是研究科学，所以科学只能够限制于那一部分。如果就说从科学的角度不可能有外界的力量，我在想这个是超过科学家他们的范围。更重要的，我们读到这一句话，我们一定要体会到我们今天的存在是上帝，是靠着道接着主耶稣来到的。上帝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来造人，起初的时候上帝就拿起泥土吹一口气，亚当就成为有灵的活人，那个是上帝创造第一个人他用的方法。上帝创造第二个人是从亚当的肋骨拿一条，趁他睡的时候不知道的时候拿一条，然后就造了夏娃。上帝用接近但是不一样的方式，更大部分像我们今天存在，上帝用的办法是一个男一个女他们交合的时候，男的身体里面有某一种的细胞，女的有某一个细胞，他们可以合起来然后成为一个新的细胞，然后从一个细胞繁殖成为两个四个八个一直的繁殖，然后有一些细胞它就在变不同的功能，有一些细胞本来都是一样的它就成为心脏的细胞，有一些就成为眼睛的细胞，有一些就成为神经的细胞，生物学叫做 differentiation。 这一种过程多奇妙啊！如果说一男一女他们可以造一个人出来，我说荒唐，让他们自己造。上帝只是用这个的 mechanism， 用这个方法把人造出来。所以我再说，我们今天的存活是借着主耶稣借着道造成的。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个，不能够抓住这个的话，我们就有些以为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自己在掌管，甚至我们像中国所讲的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敢违伤，就好像就要尊敬我们的父母就够了。如果我们明白我们是上帝借着上帝造的，那我们的一生我们一定要尊敬我们的上帝。刚才提到凡被造的，就接到下面第四节，我们先只是看黄字里面就继续的说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 开始从道是神，现在呢就转到在他里面有生命，因为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生命，我们是活在黑暗里面。主耶稣来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个的光，就是让我们得着这个光，就是让我们可以走路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见前面是怎么样。如果把凡被造的那句话放在第四节的前面，就是说所有被造的，我们的生命也都在他里头，那个生命也是，也就是人的光。最后再从生命转到另外一个课题，好像是 overture， 把歌里面第一个 theme、 第二个 theme、 第三个 theme 他就打出来。以后我们看约翰福音我们会继续的看，他就说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没有胜过光。如果你读到这里的时候，如果你圣经很熟的话，你就发现这个翻译跟我们平常读的不一样。和本是说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这个翻译是讲到人是在黑暗里面，人都是黑暗的，所以我们不愿意接受光。这个解释很简单，但是如果看那个原文的话，反而是和合本修订版这个比较准确，比较准确。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 NIV、NASB、这个 ESV 等等等等啊，都是以这个翻译 Darkness cannot overcome light。 如果按照这个的翻译的话，就是说这个光一来挡也挡不住，黑暗无论它的势力多大啊，不是讲到人，讲到黑暗，黑暗的势力无论你多大，光一来的时候挡不住，挡不住，黑暗没有胜过光。其实我最喜欢这一节的翻译是新译本，他说光照在黑暗中，黑暗不能胜过光。所以当我们信耶稣，我们有一个宝贝在我们里面啊，不单止他是神，而且呢他是生命，而且呢他是光。我记得我出来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同事，他小的时候他说看到有手电筒，如果在黑夜的时候把手电筒一开啊，忽然之间就看到啊东西，有一道光就出来。他就想有没有可能性可以有一个黑电筒，在白天的时候我一开这个黑电筒就什么都看不见。哎呀，我从来没想过这样想，我想你们也不会这样想。但是我那个同事呢，他是匈牙利人啊，不晓得为什么怪怪的他就会想到有黑电筒啊。那不可能有黑电筒，因为黑暗不能够胜过光。我们第一个小节就把这个耶稣的来临就讲出来，我大概多讲五分钟讲不完，今天我们下个礼拜下一次把它讲完。不过我们一起来读第六第七节，准备来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，名叫约翰，这人来是为了做见证，是为那光做见证，要使众人借着他而信。我们就看到前面五节就是描述道是什么，它是神，它是生命，它是光，万物是借着他而造的。现在呢，这个镜头就转到另外一个人，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，名叫约翰。 这个人来是为了做见证，是为那光做见证，要使众人借着他而信。施洗约翰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地方，就是他知道他的 identity， 他的身份。就是他的门徒围着他的时候，以为他是基督，他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是基督。将来有一位，我连替他解鞋带也不配的人，他会来。”后面他就提到：“看啊，神的羔羊。”所以这位约翰，这个人来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做见证，是为那光做见证。唯有做见证呢，要使众人借着他而信。那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上帝差遣施洗约翰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有这样的一个目标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借着上帝所造的，上帝造我们今天在这里，上帝的目标是什么？还是我们不去想这个问题？我觉得我们一定需要去想，不然的话我们就白过我们的一生。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，那如果我们想到我们来到底上帝的目的，是不是起码有一部分像施洗约翰一样，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就是要为那光做见证，而且使众人借着我们能够信耶稣。我就让大家思考这个问题，过两个礼拜我们继续讲的时候，把这一段经文把它讲完。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